今天是2025年7月11号，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从上往下看，第一个元神和分灵，分灵和化神、报身是什么关系？这不是一个体系的元神、分灵都不是我佛教里说的，佛教里只说法身、报身、化身，再多一个应身，法身是最高境界佛什么菩萨的最高境界，他们处在那个境界的称之为法身。报身呢，带着业来到了投胎到人间的投胎到轮回内世界的叫报身。化身呢是，可以凭空创造出来的，就是化身。你所说的这个元神，应该是道家的说法吧？人有比这个肉身更高维的意识，咱们称之为元神。分灵呢是西方的说法我们这边不讲什么分灵的。下一个问题，游戏人间，阿罗汉死后是真的彻彻底底没有后世，不再投生，彻底寂灭吗？这个在书上说了你看两本书都看完的，就大概知道这个世界的轮转规则了。阿罗汉就是你可以不来投胎，但是你也得消业，所以还是会来投胎的。只不过他这个投胎已经是自主的意愿的自己可以控制的。之前是凡夫的话就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就被迫的轮转，他不是自愿的，不，哪怕不是自愿的，要怎么样的，就是这个轮转是不能控制的还有这个命运也不是自己能写的只能是由别人来带他那个编剧菩萨来代写还是在过去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之后，依然还会不得不继续入轮回之中去，是来消业的。来消业，消完业就修为就可以提高一个阶段，然后妄想就少一点，然后再消业，再少，再这样，就是把和自己有缘的众生一点一点度，可能这个要度很多人，所以佛经里经常说要度无量众生然后这个是时间也很长，要修行多长多少劫的时间然后呢最后成佛，这时间都是在用来渡人的过程当中慢慢熬过去的。下一个问题，悟航，这出来渡人这个事儿，你别说他人家出来渡了，你就说他有大愿，他可能就是打算靠这个来吃饭的，所以我一直教大家，你有这个大菩提心，有普度众生的大菩提心，然后就好好修行就可以了，不要出来，不要忙着想着出来等你的机缘成熟了，你的修为够了，佛菩萨让你出来传的时候，你再出来传，或者说，把和你有缘的一些众生引到你身边来，让他们向你求法的时候，你就认认真真的教。一开始只肯定是这样的，还有那么一两个人会来求向你求法，然后你就教，然后后面教的好的话，又会有人来，这样慢慢把多起来，这才是真正传法，而不是我有这个想传法的大愿，然后就马上跑出来一顿乱传，你都没你的那个执念不是正常的佛的那种正常的大愿，而是就是你的执着而已，你想传法的执着而已，这个不是什么我们所说的那种普度众生的大愿就是你自己的欲望，你的欲望和愿是两回事我们虽然说发愿也是由我们的愿来做，但是呢后面一定要告诉你，这个是等你到了机缘成熟的时候，佛菩萨让你来出来传的时候你再传，可不要随随便便跑出来做这个事儿。一般，通常都稍微看了几本书就敢出来讲法，甚至还收费，这都不是一个正常传法的人该干的事儿哈。那么传法之前怎么样？你得先学法呀，你要传，你得先有法才传呢。你要学法怎么办？你是不是还得先求个善知识什么求个正法等，有这个过程啊？你是自己随便在网上看了几本书什么的，看了别人讲的内容，然后就觉得自己也能出来传。那不是你的真实修为所以佛也说了，什么末法时代，什么邪师满天飞这种说法，说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真正的法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而且这得全靠机缘，还有个人的福报和智慧，这些都具足了才能遇得到。还有传法是有风险的在《坛经》里说了，自己迷了可以。但是你是传播错误的法，那就是谤佛毁佛，那是要承担果报的， 之所以说，怎么着，这些人，如你所说的这种人，如果传播的是完全错的话，而且传出来的内容并没有把人带到好处的话，往好的方向引导的话，那可能这个果报他得承担一下。这个和小乘和密宗它不一样，小乘密宗是的确是根据不同境界传的这种方便法，可以这么看的。但是它有些你讲的这些内容，它连方便法都不算了，它有可能就是直接坑人的啊。而且还自以为是啊，这种人稍微修一点，修出了一点点的感觉，就觉得啊挺了不起啊，然后就开始自以为是，然后传一些，对，有些人就有害的这些内容啊，这些就不讲了哈。下一个问题，一心田，怎么选菩萨啊？这个下面有人说了啊，你觉得你喜欢哪个你就学谁的法门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对，菩萨啊什么他。唯一的认知就是他们发的愿，还有你再往多了看，那就是佛经里的什么本师部啊，这个就是佛讲的某些菩萨的前世故事啊，最多也就这个程度了，所以我们就看哪谁的愿比较合自己的心意，那就你就学谁的法就可以了。观音菩萨什么，就是那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里讲一样讲的那种，你好好看那本经就知道。观音菩萨的愿呐，什么的，地藏菩萨的愿就看地藏经，还有地藏十轮经，占叉法等这几个地藏法门的经就可以了。然后觉得，哪个菩萨的愿你更喜欢啊？那你就跟着一起，你修他的法门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一方，思念阿弥陀佛的感情总是出不来，多念佛可以把事情带出来吗？这个。你思不起来呢，就先观佛，观想阿弥陀佛啊，观不起来就念佛，这个慢慢来，不是一开始就能马上来，马上能做得到的，还是通过经教的学习，你也可以去念一念这个阿弥陀经啊，什么无量寿经啊等等，和西方极乐世界相关的这些佛经，还有经律论等等，对西方极乐世界多有点了解，还是有点帮助的啊，但是单纯从修法上看。就是念佛、观佛、思佛这个次第来的哈，所以你现在思不起来，那就先试着尝试着观佛吧。下一个问题，念经念咒啊，你能默念就好哦，因为没有办法默念，因为默念是靠脑子里念的啊，所以一旦妄想起来，那就断了。但是用嘴上念的话，可以一边脑子里打妄想，一边嘴上念，所以。你要嘴上念，那就是前面妄想太多的时候，就是高声念佛或者高声念咒，不是小声念，一开始都是多声音大一点，让耳朵能听得清清楚楚啊，这样比较好。下一个问题，M，灭淫欲这个问题，它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修行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你就慢慢来，你憋久了，实在忍不了了，那就收音，收音一次，然后就后悔。后悔完就身体也消耗了一段，可能要打坐的时候，可能3、4天都有点状态差吧。然后呢，再好好修行，然后就再过1、2个月都就憋不住，憋得难以憋不住了，那就再来一次啊，然后再后悔，再修行，都是这么个过程。在这种过程当中慢慢进步，然后哪一天开始就觉得可以忍住了，就不手淫了这样就够了嘛。所以说这个灭淫欲至少也有5到7年时间啊。这不是什么一天两天啊！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不做了，这就能不做的，这个淫欲比那个杀生吃肉的习气还要时间更长，所以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这辈子不行就下辈子接着来，修行本来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别想着马上就怎样，就每天做好功课量啊，每天把这个自己规定的功课做好就够了，读楞严经可以啊，读楞严经也是修行啊，读什么经都可以。看跟那个观音菩萨那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里说，淫欲至圣的人，那个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可以罗得离欲可以离欲你可以试着做一下哈。楞严经以后会讲吧，应该会讲啊。先讲这个坛经，把坛经讲完。下一个问题，学主义。我认为这个神秀那个心理活动啊，这些个是后人加上去的， 应该是这样的，要不然这个从慧能口上说这些话不太合适，他作为胜利者讲这个不太合适，哪怕他真的用神通看到了啊，神秀的所有一举一动啊，他的思维啊全看到了，他也不会讲，要不然他怎么能称之为什么六祖大师啊？他有必要讲这个吗？尤其是作为胜利者，但是呢，就这样书是这样写的呢，大概率是后人给他加料加进去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哈。这个佛法不轻传的这个说法，佛法不是不轻传的问题，而是人接受不了，你没到那个境界，接受不了这样的法，所以不得不啊，不得不嗯，不得不这样说啊，或者说不传。佛法是你只要因缘到了，你的智慧福德够了，肯定会有人传的。你的这个诚意到了，肯定会有人传。但是这个，一般都是我们执着心太强烈啊什么的，他就做不能轻传啊。我觉得这个是，佛法不轻传的说法，要严格的拆解来看，还是把这个求法人的心态啊、他的诚意啊等等，以这个角度来说，而不是简单一句话说佛法不轻传，好像就是故意把它什么锁在柜子里不给人看似的哈。还有就是衣钵不再传下去的理由，这个我好像讲法的时候没有说嘛，解释衣钵不再传，一个是内部佛教内部有这个争斗会产生争斗，还有一个就是从政治的角度啊，中国是权力啊，政治权力在宗教之上，所以宗教不能再有这种拥有极高的这种话语权的啊，中心人物就像教主一样的这样的人，就以后就不要了啊，就是去中心化，宗教的去中心化，宗教可以存在，可以很多人一起修行，很多人信，但是呢，不要有一个人有极大的话语权，他可以调动数千数万的、成千上万的、上亿的这样信众啊，所以这样的话，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巨大的威胁，对这个宗教的管理也不太好，所以就把这个制度给去掉了，所以呢，我们看佛经也好，谈经也好啊，我们还是重点讲义理，把重心放在义理上哈，这些故事、历史故事的内容呢，就人各有志，仁者见仁吧，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你觉得？这样写，写神秀的那些个心理，是为了表示佛法不轻传，珍贵程度啊，等等，这个也可以啊，你这么理解也可以，这对义理的理解上没有影响啊，那就无所谓了，你爱怎么理解都可以。下一个问题，悟行，出家人的问题，出家人福报少怎么办这个问题？出家就是以前也讲过啊，出家有一种解释，就是因为福报不够，在人间没有办法好好修行，所以出家了，然后就得到十方众生的供养，在那里可以修行了。但是呢，如果你修得不好，那这个就得全得还回去了所以可能就披毛戴角还了。所以这也是一种风险，有风险但是呢，你一旦出家，真的用发大心修行的话，佛菩萨肯定给你安排，让你去做功德啊、福德啊，这都可以。等修到一定程度啊，会让你出来传法。那传法的时候呢，就肯定有接受布施啊。你接受布施了，那钱就是你的了。你再拿去布施的，那就是功德福德了。那法布施是功德很大啊。然后呢，接受财布施，你再拿去布施给其他人或者其他比较困难的出家人们，他也是布施啊，他也有功德福德呀。所以，你只要发心好好修行。决定这一辈子就出家啊，穿上袈裟出来做人天师表，那你做好这个啊，肯定不缺福德功德的，肯定有办法让你积攒这个福德功德啊。前面今天贴吧里有人问啊，回答问题我也说了啊，有一种快速积攒福德功德的方法，就是有再来人出现在你面前接受你的供养，这一下就够你吃好几辈子了，所以这个。这种问题啊，不需要考虑。你只要一旦出家了，那就专注的好好修行，带着大愿修行。我要普度众生，有这个大愿。修行到一定程度啊，上面让你出去想法的传法的时候呢，你出来，那就机缘，周围的机缘也挺好哦，有人愿意帮你，有人愿意服侍你等等， 啊，各种环境都会维持在你能传法的状态里，让你去传法。啊，在上面没有让你出来传法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欲望来出来传，可能会遇到很多违缘啊，逆缘，甚至你的本来那点修为都可能被在这种环境当中都给消磨掉哈。所以还是以大愿为这个基本的心态来好好修行就够了，不需要考虑什么福报啊，是这个问题啊，你只要出家人就不用考虑了。爱丽丝，大悲咒不会背，拿着书举着念行吗？可以啊，念2小时、3小时，是不是效果一样？那念3小时肯定比2小时更好啊。但是出生念的话，就不要念2个小时以上，因为出生念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这个在第一本书里讲过了哈。下一个问题，共度。啊，最近磕大头，每磕一下腰部卡壳一下。这个。一开始都这样，啊，一开始就磕头，就很多人就是膝盖有响声，但是磕着磕着就没有了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腰部的这个声音不太好，那你可以试着先从普通的头开始啊，不是不用磕大头，就是普通的正常的磕头，先磕100个、200个看看。然后呢，主要是磕头主要是为了打坐啊，所以你再打坐试试。打坐的时候，看看身体舒不舒服，更舒缓、更舒展，然后更放松啊，这样就好。不过磕完头之后让你更疼啊，那你就稍微减少一点量，或者改变一下这个磕头的方式啊什么的。以前体型就有问题，现在矫正，也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很多人都是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啊，这个很正常，因为人活着的肯定是。有轻，因为人咱们都是右撇子嘛，也有走路的时候一些姿势的等等问题，还有，喜欢这个翘二郎腿、坐着啊等等这些个问题都会导致这个两边有点倾斜，所以年纪越大，这个倾斜和固定程度就越大，所以，一开始磕头的时候就会有响声，这个很正常，一般坚持一段时间就慢慢都会纠正过来的，所以现在觉得困难的话，把数量减少一下，然后改成普通的磕头先试一试。然后再打坐，看看身体的舒服程度啊。如果身体越来越差劲儿，那应该才应该修，那应该修改一下啊。如果身体越来越舒服哦，那就是对的了。下一个问题，卡卡，我们一般人从成为阿罗汉到成佛，大概要度多少人？哎呀，这个每个人结缘的众生，都量都不一样啊。我经理说，都给任何人这个受记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说要度无量众生，这个都没有办法计算啊，直接说无量众生。还有，就我在前面的回答当中也说了哈，你和 A 有缘，你和 B 有缘，这两个人你都得度，但是 A 和 B 之间又有缘，那你我先度了 A，A 再去度 B，这样也算是我度了啊，虽然不能直接说是我度，但是呢，至少对我的成佛是不受影响的。啊，他俩都只要解脱了啊，对我的成佛就没有影响。所以，你度的人越多啊，你度一对一的度的人越多，然后他们再去度人，这样往下传啊，这个指数级的增长啊，所以就不用太担心这些问题啊，你不用就现在更不用去算这个问题，因为在当下是算不出来的啊，肯定要度很多人，你只要这么知道就可以了。只不过这个不需要一个都挨个来度哈。啊，可能用这种方式啊，先渡了一个人，他再渡，帮你去渡2个人啊，这样传下去的话，还是可以的啊，终有一天还是会渡完的。下一个问题，薛祖仪，听讲经，前一两天会思考到一两天后将会讲解的内容，这是否一种个人逻辑上的推敲？这个。我们学佛一开始都是靠个人逻辑的，这个直接进入悟的境界，然后一下子悟，这个是很难的。除非是人家有可能是在那人直接和你意识重叠的情况下，让你直接体会他的状态，这个是可以顿悟一下子悟的。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都是靠思考思辨来，用逻辑来把这个佛法展开来理解啊，只能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用逻辑来推敲，这种说法也可以。下一个问题，打坐中，有意识进来了，然后自己幻想出一个平台来， 这应该是对应的是空无边处定啊，空无边处就是四禅，再往上就是有一个啊对虚空的认知的那个禅定境界，所以还是在执着层面上啊，并没有跳出执着，还是在执着层面上啊，你不需要有设一个什么空间这种平台啊这种东西，你知道了就知道了，有意识来了那就感知到了。啊，不需要弄一个空间来把自己装到里边去，这本身就是执着啊。啊，下一个问题，五祖和六祖他们是菩萨级别，往生后会不会提升级别？这个每一次投胎入世，菩萨罗汉都渡人，还有消自己的业，就是消掉一部分业，就是渡了一部分人吧，和自己有缘的众生渡完。回去之后，这个妄想就会再减少一段，也可以算是按照你说的啊，也可以算是提高级别。但是菩萨那里是不分级别什么的，就是，可以说往佛的方向更接近了一步吧。有些第二个问题，有些禅宗大师啊，还有上面刚才一个问题啊，之后会有其他的安排吗？啊，就是一直渡人呢啊，回去之后修行一段时间，再下来接着渡人啊。第二个问题，有些禅宗大师不相信净土的，往生后是不是就不能去了？啊，不相信的话就去不了。你得首先相信它存在，相信阿弥陀佛、西方三圣存在，相信他们会来接引。你不相信的话就去不了。下一个问题，打羽毛球的问题，你都从事这个职业了，还能怎么办呢？你就多念点地藏经，回向给他们。但凡你碰触过的、你看到过的这些，羽毛的主人们。那些个鸡毛、鸭毛、鹅毛啊，那些鸡、鸭、鹅们，都能有，也都能投胎到人间呐、什么有个好的结果啊。你愿意发愿度他们就更好啊，没有这个大愿也可以，哪怕回向给功德给他们也很好啊。还是吃饭为主嘛，咱们生活还是吃饭为主，先赚钱再说嘛。但是不要干那种直接杀生的行业，或者说，加工类的啊，这种就不要干了哈。下一个问题，喂，这个佛经里说的啊，就是这个坛经里说的，念而无念是，有妄想的时候不对它执着啊。我起了妄想，我像观看流水一样让它流走啊，不要对它起更多的妄想，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参四情就是，把参到把它参到这个细微的程度啊，只要有细细的情绪一直在，这就可以了。你愿意怎么说这个这状态都可以，你说他念而无念也行，你就是说他一念不变的这种专注的参事情也行啊，只要一直抓着他啊，让这个情绪一直存在，一直你能观察得到那就够了。好，下一个问题，Antisar，打坐的时候会突然一阵燥热，并出一身汗，然后又慢慢平静下来。这应该是某个地方通了啊，通了之后气通畅了，那就开始排一些不好的东西出来，这很正常。和割大头出汗，稍微有点不一样吧。割大头是全身性的，你这种打坐的时候，突然燥热，这是某些地方通了之后的反应上是感觉是全身的，但是呢，还是针对性的某个地方通了啊，这个气运转的过程当中哈。下一个问题，师傅，打坐和冥想有什么关系？是否可以用冥想音频来帮助打坐？这个你随意啊，你只要把佛法的义理都通了啊，都明白了，你现在打坐要灭的什么？这个明白了，你用什么方法打坐都无所谓，你愿意放着音乐打坐都可以啊。你说打坐和冥想有什么关系？啊，冥想是西方的说法啊，按照我们佛教里的说法，冥想啊说通。通常都是要么某种观法，就比如说观呼吸，那么或者观丹田，要么就是放空脑袋，这就无即空啊。只有一直放空脑袋，是什么都不想，以为这是很高境界，反而是不对的，错误的哈。啊，这样按照佛经里说法，这样的人七魄出世啊，多少佛出世都解脱不了啊，甚至业报结束之后，这身肉身结束之后，有可能会投胎到那么蛆虫啊这种没有想法的那种小动物身上啊。下一个问题，莫西。文明剧本还是靠几个领导人来控制的，你看西方，个个都是现在都是什么民主啊、自由啊那种说法，个个都是独立的个体是吧？人是，但是西方国家他们干的事情很有统一性啊，因为他们政客还是决策这个事儿嘛， 啊，政客背后又是美国，啊，美国背后又是些犹太财团，啊，这样一层一层往上看，真正决策的人是还是少数，啊，他们想干嘛，然后就下边人就一起干，要跟着干，啊，他们想继续打俄乌战争，那就继续打，啊，不管下边人怎么那个老百姓怎么出来示威啊，反对啊，这个无所谓，反正国家还是往前推嘛，所以最终决策权还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文明控制就是控制这几个人的想法就够了，让他们觉得这么干就挺好的，但他们的认知里也给他植入这样的想法，那他们就会干起来了。在善变的人类社会还能推进文明方向不变，就是这个原因呢啊。善变是个体的时候会善变，但是呢，在这个大事面前、形势的大的面前，人们还是会有这个一定的方向性的。妄想是有方向性的啊，决策有方向性，越是人多，这个方向性越确定，啊，人越多就是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反而这个方向性不确定，一个人随时可以改变想法，但是人越多，啊，这一群人，他们的决策，他们一起干出来事儿，就更容易预测和判断，也可以更容易控制啊。嗯，好了啊，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